你现在收听的是帝国大学台湾文学部，
帝大台湾学部来自三个台大台文所的硕士生。
我是小美人鱼。
为什么是小美人鱼啦？
那我是自然界有关的。
那我是唱 K 小鱼仙。
那我要当小比目鱼。
好，后藤新平是不是？
我们会聊跟文学、台湾文学有关无关的各种话题。
希望能花式导览台湾文学相关的知识或无知识。
你们是没有约好谁要讲哪一句？
有啦，有约好啦。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跟朋友分享，应该不至于很羞耻吧？也欢迎用新台币使唤我们，奴役我们，指挥我们。
我们今天收到一笔5000的斗内、
哦，对，谢谢，
谢谢。
指挥我们讨论你心爱的主题或其他要求，然后欢迎用斗内来下单，我们会慎重考虑你的建议。要帮喜欢的作家买正品也可以，经费到位都好说。然后在开始之前，我有几点变化想要跟大家分享，
來請說。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也开了广告植入，就多少可以补贴一点油水，就再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忍受啦。就是不行的话，要告诉我们这样子， oh. 因为我还没听过到底广告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他有说就是不希望我们安排哪些内容，然后有什么色情啊那些的，我都没有一个都没勾。
一定要有色情
的內容？对啊，我想说可不可以着重在那个部分？
跟我们的节目的取向蛮接近的。
对，所以
听完就可以买，
就大家可以听听看啦。对，我也没听过。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每次内容都聊不完，然后我们觉得很可惜。但是如果又每一集都拉到1小时半的话，那我们第一个是制作成本，然后第二个是收听的门槛都会变很高，所以我们可能开始这几集会尝试把录音拆成上下两集。对，那目前还是隔周更新，那这样 看看这样 O 不 OK？ 然后也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不 OK 就那个抖个内，然后我们就再调整，
我们就替你帮你调整，调整成你喜欢的样
子。因为一般的评论我们不太会看。有人骂我们，
我们最喜欢被骂。
5000块的话，我们可能会看10次之类。
对，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考虑现身，
还可以把它抄写下来。对，
邀请你，我们裸体录音。好了，今天交给伯承。
好了，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一集。我们今天这集要聊什么？
什么呢？
没有人回你，
没有人回我，是不是？我们要聊，我们这集要聊那个就是自然书写跟动物小说。那么来聊一次这家企划。
我们邀请到一个另外一个大咖，
对，另外一个大咖，
比上一集还大，
比上一集还大。对，上一集都还要叫他学长。对，
哦，是哦，
是吧？
哦，对对对，
学长，
学长好香哦，我一直闻到他的味
道。要叫你学长，对不
对？
对
不起，对不起。
啊，奕晨是不是都要叫你学长？
为什么？
哎、欸，没有吗？
你们是同一届吗？
没有，没有，没有。奕晨要叫他学长。
对啦，奕晨应该比你小一点。
虽然也没有一定要
论辈分的话，
因为其实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辈分，
一点都不在意辈分吗？
好，那你用什么香水啊？
哦，这是 Sigur Rós， 就是他们家出的。
哦，开始聊，快点快 Sigur Rós， 如果你那个想要
业配吗？
有没有就
要把他逼掉？
对对对对，
没有了。
Okay, 好。好啦，就你们熟悉就是自然书写有动物小说嘛？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刘克襄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他是一个课本作家。
对，我也觉得。
对，因为他是一个课本作家。然后我后来看，好像是朱佑勋还是谁曾经评点过一首他的诗，然后我才意会到，哦，原来刘克襄那么厉害，而且是个重要的、值得一谈的作家。
嗯，我也是读了学长开的黄宗杰的那篇论文之后，才知道克襄就是有这样的思想流变，
很熟是不是？那你家楼下的叔叔，
他跟那个科幻小说的张系国。就是他跟那个自然小说的那个刘克襄，感觉是很类似的地位。
哦，就是自然刘克襄之于自然书写，就是就像张系国之于
科幻。
哇，今天你是谁啊？哦？把面具撕掉。
没错，
你今天好清醒哦。
对，然后顺带一提啊，就是我后来觉得那些做课本作家研究的前辈都超厉害，就像我们对面的这个吕越学长一样。
没有
嘛，好，换作
课本作家研究。
就是有些作家是会被放到课本里面去的，
就是我们觉得已经被弹烂了。
哎，欸，对，
然后他又可以弹出一个新意。
没错没错，对吧，啊？像我弟以前在也没有以前就是在补习班就是教过我们，然后谈到现当代文学，我其实都讲不出个所以来，有个烂。对，好啦，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哪一个文本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就我觉得自然书写都会给我一种很无聊、很乏味的感觉，好像就是叫我要走进大自然，然后走进山里看到动物，哇，大自然好棒棒，山好棒棒，森林好棒。那所以想问这边两位对于自然书写的印象、感受，或者有什么评价，就有没有令你们特别心动或者喜欢的作品或作家，负评也可以。
我的感觉跟博士很像吧，就是我是塑胶人，都市丽人嘛。哦，上一集我讲
为什么我是塑胶人，
就是我待会跟你讲，就我们会聊到性别和自然。就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说范明如有问过女性为什么不写乡土吗？然后我就在想说，是女性也不太写自然，还是这就是我认知狭隘的刻板印象？因为像我的《西洋甄嬛传》《欲望城市》就演过女主角被她男友然后带去男友的森林小屋，然后他之前就跟姐妹淘大肆的抱怨，而且那个小屋的所在地还叫 suffer 受苦。 然后我家 Cherry 姐就是我后妈，就也很受不了我爸，因为他就说他工作一辈子就是为了要生活的越来越精致，结果爸爸就是说他退休要去种田，然后我们家因为就有点乡下嘛，所以室内有各种生物百态，那 Cherry 姐就很受不了，但我爸就很怡然自得，他就说他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厨房怎么一开灯都是一整片蟑螂啊云云这样子，
好恶心哦。
所以就是想说，女人会不会也很少写自然？所以这次就是李月学长特别开给我们的《泥地自红》这本书，我才觉得很特别，因为他是写一个女同志，种田和写身体，所以呢，
那伯承不喜欢。
我等一下会讲。
哦，真的吗？哇，
就是自然跟乡土的关系是不是很接近？就是如果你不走进乡土，好像也很难写自然。那我自己是真的到，就除了马祖生活那一年，就非常接近自然，因为每个月会开轮流开不同的花，然后季节就是很明显的在你皮肤上经过，然后会突然爆亮一堆瓢虫。就有一阵子，就空气中会就是超多瓢虫，然后超多毛毛虫或者很多棉絮。
我打个岔，季节在皮肤上经过是哪里抄来的字句啊？
是我个人自己的。
哎、欸，好漂亮哦！
哎、欸，其实你就是你，明明你在问题上面问说，哦，这回到心灵是不是很那个身心灵，然后很神性这样？你自己也用了一个很漂亮的词、欸，哎，
这算是神秘学吗？但我没有讲说查克拉、海底轮那些的
小宇宙，
很感官，因为这真的是用感官接触。自然，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身体的薄膜外面那层那个塑胶膜、保险膜、
保险套，
哎、欸、喂，
保险膜就被拿掉了。可是回到都市，我就觉得好像又和自然绝缘，我觉得是绝缘，
绝缘。好，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必须非常就是老实的承认，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都市仔这样子，
都市仔、啊，
对对对，就是我并没有非常诚实的说，我并没有因为我自己做自然书写，然后就变得特别的爱亲近大自然等等。
哎、
欸，
跟老那徐总，我那个打个岔，就是你为什么最后是选这个题目，或当初是选这个题目
？OK， 可以聊一下，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最有兴趣其实是真实跟虚构的问题。哦，对对对，这是我哦，天啊，这真是我个人就是生命中觉得最喜欢的，就非常喜欢那种模糊的真实跟虚构界限的那些文本、或者说神怪啦这种，那这种东西在自然书写中非常多。哦，
对，那学长喜欢骇客任务吗？
这个
真实与虚构
哦，其实科幻其实变成说到最后我在做的时候，我就其实选择自然书写而不是科幻。对 对，然后哦，另外一个是因为其实一开始我的关注焦点其实在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哎、欸，我们去看纪录片，其实并不只是说，哎、欸，它就是一个真实的再现，而很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好像真实的要扩得起来的真实，它其实都经过导演的剪接啊等等，所以它根本就已经有这个所谓导演的虚构性或者导演的个人主观在里面了。那所以，我其实我不是一开始是非常着迷于纪录片这种，就是那种游走于真实虚构或美学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最后其实是被邱桂芬老师就带进门，就是最后来做自然书写，因为。自然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没有办法去印证那个真实性。为什么？因为动物不会讲话、自然它也不会讲话、所以变成说它是一个更奇怪的一个，在你根本没有办法界定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一个文学类型，或是它面对的那个群体。比如说，如果我们说族裔啦，或者是说我们说后殖民等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访谈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没办法访谈海豚，就哎、欸、你觉得怎么样？对对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更极端的一种书写或者文学类型。
海豚很变态。
对，他们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对，他们会拿死鱼来当那个飞机杯。
对、
啊，真假的？
对啊，
你没有看过这新闻吗？
没有
看过那影片呢。
好，
这不其实海豚可以聊一下，因为我上个礼拜才刚刚参加一个就是节目，参加一个活动啦，然后就请到那个台大地理所的洪广智老师来演讲。那其实他就提到说，还蛮有趣，就是大家都觉得海豚很变态，而且人类非常的着迷于就发现海豚有多变态这件事情。
人类最变态。
对对对，他就说其实根本变态是人类嘛，海豚他就只是过他的日子，凭什么要你们这样被他说变态这样子？
哎、欸，但是学长，你是不是要反驳我说，其实女性有很多写自然的？
对，其实蛮有趣的是，1890年代其实有非常多的女性其实是做就生态保育或者说书写自然。那比如说像蚂蚁工跟韩寒他们在那个联合副刊上的一个连载，然后最后集结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那其实他们就是透过那种基本上是蚂蚁工他本身他就是非常的他就是念就是生物学啦，或者说这种工程啊，他会从这种非常法规的或者说这种生物学的等等知识来去跟你谈说，哎、欸、我们到底要 怎么样去面对，就是人类开发跟自然之间的一个张力这样。那韩寒他就比较是从就是文学性来写，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非常多的女性的创作者在书写这些课题。那包含到这几年比较多，比如说像是那个张慧君跟刘崇凤的《女子山海》啦，或者我们看到的那本那个《泥地自红》啦，或者是说三女孩的什么《三之间》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以为就是好像女性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亲近大自然，但其实有非常多的女性书写者在进行就是那种自然的就是相关的描绘在里面。
所以女性是不写乡土，但是写自然，因为乡土有人嘛，乡土是被男父权控制的。
哦，是这个样子吗？我这个我就不知道，
感觉是啊。但是因为走进大自然，他们可以那个叫盖亚嘛，又重新跟
盖亚。
对啊，大地的母神。
哇，其实盖亚这是一个自然书写或者说生态平里面非常重要的概念。对，我们当然如果有机会可以聊一下，
是
聊现在。
是是是是
是，
对对对。
还有大家认同我。
对，好，所以其实对剧透一下，所以学长说今天要花时间跟我们聊这个，就是如何阅读自然书写这件事情，就是应该是一个某种阅读方法论上面的讨论这样子。好了，那卷宁是有话要讲吗？
哦。我们这次的稿子有点那个分散，
对对对，是待会要就
我先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自然书写要特别用书写这个就是名称来称呼，而不是用小说或是散文以往那种传统的分类方法来区分？然后吴明义是不是把那个书写自然的小说排除在自然书写之外？就是像是刘克襄的动物小说就是被排除在外面，那自然书写和动物小说这样的类别最主要差别是在哪里？
包含关系吗？动物小说包含于自然书写吗？
对，我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嗯，其实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因为老实说，因为大家后来会对就是那个吴明义对于自然书写就是 natural writing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质疑。
可能为什么会特别把吴明义抓出来编，是因为他只有他在这个东西上面做了一个最尝试性对前沿的这个区分吗？
没错，因为他是最早就是把所谓自然书写这，就是或者说把描写自然的相关文学类型全部就是收集起来。然后赋予它一个名词叫做就是自然书写，然后进行一个脉络或是一个历史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流变的一个调查。那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说，虽然后来大家会对吴明义的就是研究有些批评，但是我必须老实说，如果没有一开始他把这个战场做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我们连靶段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就先因为先提出来的人就一定会被骂，
这就是那个、啊、
你不管是否定他或是承认他，你都没有办法绕过他。
没错，
没错、就是午餐要吃什么，有一个就是
麦当劳，
麦当劳，
然后我就可以去反对你这样子。
对对对，
不要肯德基。
没错，真的是这样。因为所以其实你说为什么以书写，然后不用什么小说散文？其实这真的是吴明义他一开始他设定的靶，就是。我要谈的就是非虚构的东西、而且他非常就直接说我谈就是可以说就是散文那种第一人称式的，然后我走进大自然里面看到了什么，写到了什么，而且他必须要有非常实际的，而且非常就是深刻的这种自然的观察啦，而且他必须非常柔和这种就是这种生物学的科的那种知识啦，然后进入到这个书写里面，才能够被他称为是一个比较合格的一个自然书写的一个作品。所以他的那个书写这个词，其实本身它就是暗示了这种非虚构的这种书写的类型在里面，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设定这就是一个非虚构的东西，
就是这个定义方法也后来受到很多挑战。
没错，因为他直接就是把小说诗。然后全部都画出去，而且他也不谈原住民的那个文学，
所以他其实还是排除性的定义。
对，他是超级就是超级排除性的，对对对。那当然后来就会发现，吴明义在这几年，虽然说这几年其实也非常久了啦，大概已经快十年前，就是他已经就后来修正了他的一个说法，说可能其实这种真实性的东西，或者说这种非虚构，我们其实很难去真的一刀两断的划分，说到底什么样子是东西是真实，什么东西是虚构，以及说。对他来说，可能，请注意大家听我接下来的话，就是他说，这种非虚构的书写里面也可以承受这种虚构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大家就听出来很有趣的是，他虽然觉得这没有办法一刀两断划分，但他同时在他的文章里面或者他的论述里面，又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被划分出来的。那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说，那 到底这个非虚构的东西是什么？对他来说，那个真实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对吴明义来说，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去，就我刚刚讲的实地的调查、亲自的踏查，以及这种生物学的知识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对他来说，这个东西是真实的。那我其实在我自己的硕士论文里面，就会觉得说，这种真实以及非虚构以及写实，到这些东西在他的论述里面是被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中间等式，所以真实性就会等于你有没有办法，比较就是实那种写实的去处理你想要处理的题材，以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融合，就是这种相对客观的这种科学知识，以及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伦理学上的一个就是一个肯定，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呈现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一个你是否拥有就是这种伦理去面对这个他者的一个问题。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的文类叫什么、啊、世界观方法论
文论
文论
底下，其实是不介意虚构的笔法的。对于吴明义来说，
对对对对，但是他说你的这些内容，就是你的内容的部分，你还是要有这种实际的调查，这种真实的体验等等的，
这、哦、不能只读论文，
对对对对，
我不能在书房里头读论文。
没错没错，他就说他，比如说他就会举例，就是说，哎、欸。大家如果看到一篇小说，然后他假设我先随便讲，比如说他说、哦、我们谈到了刚刚，比如谈到海豚好了，那他会觉得说，哎、欸，我们这些大家会相信你写的海豚笔下的海豚的习性为真。那当我有一天，当这些读者们发现说，你写的这个海豚只是你想象中的海豚，你所描绘的那一种就是它的习性等等是假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伦理上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对对对，
那难怪要虚构出神奇宝贝。
对，因为我们有另外一种情感的投射在那边，
对、啊，就可以恣意的虚构啊，不用怕说跟真实不符，
还真的是这样。
那我要延续非虚构写作的问题，直接跳第四题。
好，
非虚构写作就是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很困扰的东西。
这个我们是我们三个还是我们圈子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圈子、欸，我觉得是学界、欸，
哦，是哦，是
整个学界。
好，因为我们也是学界的人嘛，
我
们是啊，
写出来不敢自称。
对，反正对我们当初提的问题就是它跟传统散文的定义差别在哪里？哦，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散文是那个比较范围比较广
啊，
范围比较广的，就是跟虚构小说相对应，只要是真实的文章就可以称作散文。那散文跟非虚构的差别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算是隶属于散文底下的一种雅文类吗？嗯，
依照立璇老师的意思是，其实以前已经用过的什么新新闻、然后报道文学这些名词已经用老了，所以文学界、写作界需要刷新 refresh 这个业界啦、读者的认知，所以才就重新提出了一个非虚构这样子的框架。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散文这个名词，要把它留给就是台湾那种抒情式传统的散文，就是这个散文名字留给他们，
渐渐有这样的趋势。
对，然后非虚构写作就变成一个新的文类，这样。
那在你们的讨论里面，就是这种非虚构，如果说原本的散文是留给抒情的话，那非虚构它是留给什么？
议题性书写
哦，
没有，我自己的认定啦，我不知道， okay. 大家请挑战
我。我现在也倾向，
我也觉得是议题性、欸，哎，就是像、嗯，因为我还一定想到张娟芬，
这样
对、啊，
徐政府
是
应该也算。
啊、对我们刚刚就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定义徐政府他的作品？
嗯，因为其实你们刚刚谈到这些问题，其实都会让我，就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一直在想，就听说听说
平常吗？
对，没有，就真的、欸、其实这真的是平常，因为你做一个文学研究，你就是势必得先解决你要谈论的文本，它到底你要怎么框定那个范围嘛？
你要框什么东西？
对啊，所以某种程度觉得吴明义其实也是一种非战之罪嘛，他还是势必得框、嗯。那我要说的是，其实你们刚刚所谈论这些东西，其实它都牵扯到就是文类定义的问题。
对
对，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对于就是文类定义，然后我们再回到非虚构这边、嗯。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在做整个思考的时候，就在至少在硕士班时期，其实我还是以主要还是以吴明义的划分去解定，因为第一个他就你知道最简单嘛，对对，就是硕士论文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写，我天哪，好可怕，我叫后妹妹
是哦，好，难怪老师已经放生我了。
请大家不要就是对，
就像我做科幻一直用杨森博的东西，
对，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最怎么讲呢，就是最简单嘛，
简单好做，
对，好做啊，而且即使你知道最后要质疑他也好质疑嘛，对不对？
哦，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策略性的东西，但你我不知道你们老师怎么想，就是这种策略性的东西不要乱学，对，但我要说的是，就是至少在我硕士班时期，有时候我还是在吴明义的框架里面，只是说我在那个 讨论的时候，我会拉到另外一个词汇，叫做自然导向文学。
哦，对。
那什么叫自然导向文学？对，是那个 Murphy 提出来的概念。基本上它的简单，最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过去至少在美国，过去对于这种自然相关的书写，我们都往往会觉得它这种卢梭式的那种、哦、描写湖畔风光啊，对，湖滨散，没错没错，就有没有联想到就是无名定义下那个自然。就其实基本上就是无名一丁下的那种东西，那他就所以 Murphy 就觉得说，我们都谈那些东西，那其他东西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就是比如说小说、散文、诗，以及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就是那种科博物馆里面的那种写自然的那种描述性的文字。所以他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框架，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都包含进来？所以所谓自然导向，我们可以说就是跟自然相关的文学作品，或者是跟自然相关的文字内容，我们把它收拢进来，然后进行一个讨论，而不是说我在这样划一刀下去说哦，这些东西是，这些东西不是。
对，
所以其实
扩张性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我自己的硕士论文里面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尝试拉大，虽然在无名的基础上尝试拉大这样的框架，所以我就是这不是叫大家去看我硕士论文，因为千万不要看，太可怕了，千万不要这么做，太可怕了，这很耻，这很耻，天哪！
放在这一集底下的那个
不要，
直接把链接
不要，太可怕，这是超耻的。但反正我就是尝试去拉出一个，就是一个光谱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真实跟虚构的光谱的话，其实东西是光谱的，而不是两端的。所以我们怎么看，就是有些作品它会在中间挪移这样子，然后以及好，接下来就回到说。那文类的框架，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到最后我所处理的比较会像是，这一些作品怎么样处理自然的认识论，就是说，或者说这些作家他怎么样去认识自然？那在不管是在他过去的作品里面，他是不是有改变？比如说我这次看到刘克襄，我想改变就非常大吧，对。然后或者是说，这些作家怎么样思考他自己跟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好像以一个文类，然后去想象，就是再回头去看说，你有没有符合这样的一个定义，或者是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文类里面进行思考，
你已经不够自然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思考了。然后所以就是回到说，非虚构这件事情，我必须非常老实的说，就是我完全没有跟上，就是学界就是非虚构。
你在做自己的象牙塔研究吗？
不是不是，
看同学者，
不是不是，完全是因为非虚构这个词汇在苏老师的发扬光大的那一阵子，我跑就是转，就是我跑去做就是艺术了。
哦，
对，
行
我很快就是讲一下，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就是这几年就是很流行的什么人类世啦、物质转向啦、等等这些
新物质主义，
对 对, 對，这些名词其实这些
新物质，
天啊，要。聊吗？现在好，不要去。我先一个概论，就是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到最后，其实反而被台湾的艺术界所吸收，艺术界跟剧场界，所以在文学界其实很少人在谈这件事情
啊，好可惜哦。
对，是或者说这些东西没有变成一个方法论，然后再回到文学创作本身。对，所以我反而就是在一阵子，我其实那一阵子我曾转向到去做艺术研究，所以我怎么在写高君鸿？
哦，
对对对。
那学长，你有找方廷老师吗？
方廷老师什么？我是他的指导学生啊。
哦，原来
对啊，是方廷老师指导生，没错没错。好，所以我必须承认，就是我完全没有跟上，就是非虚构这一块，对，所以很抱歉，对。
那
怎么样？文类纠察队这样有满意吗？
所以这样可以吗？文类纠察队
蛮同意的。
好，
就是我前面其实刚我们前面有先碰面，我就说那个分文类，我觉得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才有办法让我们。有一个角度去谈整个脉络的那种感觉，
文类纠察队，我们现在很强调跨界 ，OK？
对，但我觉得有新的文类出现，你一定，我觉得还是要去接受它，而不是去排除它，
就说都不讨论嘛。
对，就新的东西新的概念进来，我们反而是要
徐政府出现了，假装不存在，
尝试去帮他建构，帮他建构一个新的论述。
可是我又重新把它分类成啊，把它丢到散文框架好了。
因为现在变成就是对啊，就变成说要这样，然后而且但是我虽然刚刚这样听起来好像说，我很不赞成这种文类的框架，但是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以前还是研究生的时候，然后因为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的，现在是老师，
现在没有少来，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随便。就以前我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是那时候邱老师是邱桂芬老师做纪录片的嘛，然后那时候我跟就是班上就是另外一个同学就异议人士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直去质疑邱老师。 老师说，就为什么要帮就是纪录片画一个框架、啊？然后你难道就没有那种就是很美学或者说那种非常虚构的纪录片吗？这样子、
哦、老师很 OK 哦，你们是直接当他的面这样子、哦？
没有啦，当然是课后啦，
吓死我了！
没有啦，但其实邱老师是非常就是喜欢别人像 argue 他
哦，是哦，
对他你不要看他那样子，他其实很喜欢就年轻人 argue 他、
啊好可爱哦、喔！
对，那我喜欢。
那我们就 argue
怎样？像是你有 argue 过不喜欢被 argue 的老师是是？
有犹豫过来
是
谁？谁？
我是哪位呢？
好，那反正他其实就笑笑，然后就回我们一句话。他们觉得，那他就说，那你们觉得纪录片这个框架就是应该要取消吗？或者说他觉得他就问说，那你们觉得就没有纪录片这个东西了吗？然后想想就其实好像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东西就已经很有历史了、嗯、就是很多学者都已经就是不管是建构或者说否定就是一个纪录片的讨论框架，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纪录片的框架也被稳定下来了、嗯、不管是透过否定或是补充、嗯、或是任何的
吵架当中，
对，所以我就想想
的共识，
没错，所以我后来想回到就是这个文类，就是这个自然书写这个文类里面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好像就是说，虽然我自己就是个人就是研究倾向是讨论这种自然认识论或者我们怎么认识自然，但是其实这个文类的框架它是在学界里面逐渐是一个共识，以及所以我要看的是这个框架怎么样在过去的讨论里面就进行流变，以及它可能改变被扩充或等等的，只是我们不能够在分析文本的时候把这个框架再套回去这个文学类型里面去质疑或者是去切断，就是你不够或者你可以或你不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因为其实你从本来吴明义的自然书写到你的自然导向文学，其实也是在商榷那个
没错没错
那个框架，
商榷那个框架，对对。好，那换刘英，对，你要谈刘，
你直接到我了吗？
好快啊，
交替问，
那我的速度也太快了
吧。我有些问题还没问到，
好，其实我应急问题出来，因为我对自然真的很不熟，你们也知道我对乡土已经够不熟了。
那你对什么熟？后工具吗？
对对对，女性群像和那个勾心斗角。好了，就如果套用黄宗杰老师帮刘克湘他做一个前后期的分类嘛，然后因为他有提出几种叙事观点，可能是想象的他者，可能动物在发言吗？或大自然在发言吗？
迪士尼。
对，
迪士尼，
或是
旁迪士尼拟人化，
旁观的陈述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虚无的声音这样子。对，那复眼的叙事观点应该是旁观陈述嘛？那我就不知道代表什么意义，因为黄宗杰整理刘克湘的座头鲸之问，就我们应该介入自然到什么程度？嗯、那比方刘克湘中作品提问说，那拯救生命的行动是否只是一个情绪化的妇人之仁、嗯？那还有黄宗杰也盛赞刘克湘意识到人类正在观看动物这件事情，
没错，
反而是比人类直接僭越扮演动物，像迪士尼卡通那样的拟人化，还要真正更接近动物的方法，意识到你正在观看动物，就代表你不是动物嘛，而且同时动物也正在看你。然后这个揣想的距离是很重要的。那这边不谈那些哲学的争辩，我们回到复眼人，因为复眼人我们有聊过嘛，就他里头其实大量的，我们就是因为聊复眼人，所以才想请学长来。
我知道哦，对，然后也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我插嘴一下，就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在这里澄清，就我没有想要跟博成舌吻的意思，
我想会同意任何人的观点，然后他只要这样子的话，我就说请舌吻，
不要，
或是开房间，你可以二选一。
舌吻，
博成看起来很好舌，还是只有我这样觉得？
我觉得我把这句续好了
好。好，就是复眼人他里头大量的提到介入和观看嘛，比方说所谓的只能观看不能介入。那时候我们对复眼人的结论是什么呢？博成先提醒我们，
发光阴茎。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结论哎、欸，对我们只说这个角色很鸡巴，就是这个角色设计
复眼人，
对，
被我带走了。
对啊，你不能介入就不要出来废话。不过我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说发言或言说书写或言说本身就是
对啊，因为写复眼人也是在介入，可是最后又安排了一个全知全能的鸡巴复眼人。
没有，我那时候是说他可以讲话没关系，但是他讲话的那个方式很像学者在说教。哦，对，我不喜欢的点是那个。
然后他在旁边，就是那人都已经要死于非命了，他还说我无法介入。
啊、
那到底到最后给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人类该不该介入呢？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牵扯到，就是说，哎、欸，那我们其实蛮有趣。这个问题牵扯到说，如果我们就是要书写一个，不管我们现在称呼它怎么看，我们就姑且先称为自然书写好了，好不好？就我们这是一个问题化的自然书写，好，我们就是姑且称之为自然书写的话，那我们到底书写这些文学作品，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写这些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去禁摊？嗯，对，然后
好问题，
你说宁愿禁摊，然后也
对啊，那我干嘛？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书写还要那个砍树才会有
对对啊，所以我们要像电子书这样，
对啊。
然后，但是我要先说，就是其实当初这个，因为我听你们之前就是也有提到这个问题嘛，就是博成我去评博成论文的时候
哦，
对，然后我先说一下，因为那时候会问这个问题是有那个脉络啦，因为我觉得博成在论文里面尝试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到后面就不见了，
没错，
所以我其实是想问他，
遗失了，
那时候想问他是说你是怎么样继续想下去的，对对，那只是一个提醒，但是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这个文类里面，就是说我们到底写这些东西要是做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要回答这种观看跟介入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回到就是这个文类，如果说还有一个文类的话，它的这个历史的流变，我很快就是稍微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
但是历史就是你以前的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就是在过我看了这么多的不管是文学作品，然后或者是研究里面，然后可能有些已经跟吴咪不太一样了。那我就先讲讲看我自己对于这个文学文类的一个就是历史这样子。那就是陈如，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看的我写的一个很短的文章这样。那
是很短的文章，它有20页
自然书写史，
很短的文章吗？
好吧，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其实一开始在就是刚刚提到乡土，其实没错，就自然书写跟乡土有非常强烈的关系。
哦，是这样子吗？
对，没错没错，因为在但它跟冷战有很大的关系。
冷战，哦，
对，所以就冷战跟乡土，
我的关键字我要听一下。
对对对对对，这两个是非常重要自然书写就是开始的关键字。那
在台湾的，
在台湾，我现在谈的是台湾，因为在我相信在各个国家，它的那个状况
都
完全不一样。
一
樣那我自己做的自然就是台湾所有学生，但是处于台湾这样。那至少在台湾的话，就是冷在其实跟冷战有关系，是因为整个台湾的生态最严重被破坏的时候，其实就是冷战那个之后美元的进入，台湾开始十大建设、工业化，不管轻重工业等等这些发展，让台湾的整个生态就是快速被破坏。
RCA，我妈是 RCA 的女工，
哦，真的吗？
哦，真的，哦。
可是她后来。没事，
他没事，
他没有喝那边的水。
我那很就是
对，因为他说他手不喜欢喝水。
哦，我觉得
是这样
子。对嘛？那你爸还在那边批评糖毒。
对
对，所以其实是跟就是你知道，就是台湾快速工业化，就是跟冷战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是乡土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就是大家只是那种乡土焦虑这样，所以大家开始把目光再放回，就是为了就是。去大中国中心，这样我们回到把目光放回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个生态被破坏的一个时代背景，同时也有在知识论上的一个目光的转向，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发展之下，再加上一件事情是当时报道文学的兴起，
哦，
就是副刊。对，在当时副刊跟报道文学，还有包括像《人间》杂志啊，他们就是这些在做这些地方报道的时候，因为这都很有话题性啊，你怎么可能不去报道那个镉中毒或什么的乌角病等等的？
哦，难怪龙应台他要从环保议题切入，是不是？因为他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他就是在批评那个。
其实某种程度完全都是这个脉络下面的产物。
哦，欸，《人间》杂志是那个吗？
陈
应
真，
陈
应
真的，没错没错。
对，有讲。
哎，龙应台当时中国人是指台湾人，中华人。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必须要先澄清一下，没错没错。所以，不过那个时候确实很多人都说，像那个韩寒跟蚂蚁工在写的时候也是说中国人。对对对对对。不过那个就是时代背景了。
中文系很常谈那个。刚刚说的蚂蚁工跟韩寒，
真的，为什么
散文我也不知道，现代散文那个老师很爱谈啊，
真的假的？我好讶异，
我也蛮讶异。
我是今天看做这个，我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对啊，对，
我在想他跟马英九的姐姐到底有
没有？对对对对，他马英九姐姐叫什么？
不要蚂蚁男跟蚂蚁西。
我其实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去搜寻一下？应该是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关系，
不要乱来。
对，所以反正他就是有这种生态破坏的那个就是实际的脉络嘛，然后再加上副刊，然后再加上那个土地转向，哎，就是那种目光的转向，所以其实促使这个文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也因为一开始他们面临到就是那种生态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他们在书写上已经是那种呼吁式嘛，就你不要再破坏自然了啦，雷他们金扣人这样子，就是这种呼吁式的嘛。然后或者是
他们那时候没有那种余裕去做其他类型的，
对对对，
从美学的建构嘛，
还没，
对啊，你还在那边哦？没有，就我来到这里看到这个树怎么样流变，就是没有
细节在
我
皮肤上流动，
对啊，谁跟你在
观看这个树？
对啊，谁跟你在？他只是说你赶快看这棵树，它快倒了，
对对对对，快救它，快救！
对对对，或者是报道里面也不太会出现这种文字嘛？
哦，所以你说他那时候的观看是为了要。
为了要
介入，
对，要这种
就
是没错，就是这种介入。
對對對對對，
他那时候的介入的意义，没让谢谢你点出来。这个那时候的介入意义就在于说，呼吁你赶快去行动。对对对。那这一套的那个做法，其实确实是有些成效了，因为在当时就是整个台湾的环保的运动，以及就是说这些法规的建立，确实是仰赖于这些就是这些艺文人士的一个呼吁跟这个介入等等的。那当然就是诚如就是所有的文类发展到最后一定会改变嘛。
对
对，那所以就是最后就会说，大家会觉得说，哎、欸、那你永远都在呼吁，那人呢，就是因为他这其实所谓的呼吁其实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自然是不一样的，我是外在于自然的，所以我可以去保护它，所以我去改变它，我可以把它拨乱反正。所以这些想法其实都是非常二元对立的一种思考方式。所以其实为什么刘克强很重要，他就是少数提出来，在那个年代非常早的就是先会的，就提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啊，我就在大自然里面啊，或者是说都市里面也有自然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把我们分开呢？所以他在那个《小绿山之歌》里面就会说，其实我观察的那个小绿山，就是我家后面公园里面的那一座山而已。对，所以这就是其实就是简一鸣他们等人所谓的这种都市转向啦，就是说我们不过去把目光好像都放在那种就没有人烟的那种自然，到现在其实自然就在我们身边。对，那在这个时候的介入就会有一个很有趣的转向，是就像我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在这时候其实开始出现一个消费的概念，就是说，因为就在我们周遭啊，甚至我们去菜市场买菜，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吗？就是我们这一样是对自然一种剥削嘛，某种程度，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就是消费的问题？所以那而且那时候在90年代到2000年，大概在2000年过后，就是那个生态旅游出现了，而且这是一个国家在推动的一个大型政策，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你去生态旅游，那在里面也会有消就是这种消费自然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所以这个时候的介入变成是我怎么样再重新思考，如果今天我们的人跟自然的位置已经改变了，我要反省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去面对消费的问题。所以他开始处理了人的问题，简单来说啦。那到这几年的改变，那个介入又会改变，就是变成说大家开始就发现某种程度就是发现说、欸、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人跟自然就是你知道吗，我不是自然，其实就是刘毅一直在问的问题，我又不是自然，就 我也就是没有想要，就是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他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几年其实很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这些作家他开始就是转向自己的内心，不是那种身心灵的神性的那种哦，
查克拉的，
对，不是查克拉的那种，而是像那种泥地自红里面的，就是那个书写者，他很想成家，然后他把这个成家的欲望跟就是他在做那个同志运动这件事情结合在一起。那对他来说，那个时候在一开始为什么他要去反省他的同志运动的那个历程，就是因为他觉得同志运动大于他的这个家庭关系的想象。也就是说，我为了这个同志运动，我可以去牺牲我对于家庭的这种关系。但这个时候家虽然已经是那种就是同志之间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而不是我们传统的家了，但还是觉得说同志运动大于就是或者说凌驾于这个家的想象。那在什么时候这个家的关系才重新再被思考，就是他去土地里面，他去种植，他去做农，那他觉得说这些做农的这些世纪的这个演变被慢慢的编织入他的生活的那个日历里面，而这就是新的家的关系想象，他跟自然不是一个谁大于谁的问题。
难怪我会这么爱马祖，因为我就觉得我跟就是很自然，很丢西，
对，
很碎石，
没错，这就是时间的问题。时间或者说自然慢慢的被编进你的生活里面，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對你对于那个家的想象其实跟完以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内心的转向，他跟他自己的生活状态，这些作家自然跟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其实已经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好像是回到自己内心，就是在梳理自己的问题，可是他在看自然的时候，这个介入其实就是处理自己的问题，但是又不会是那种去就是那种非常人类中心的就对自然那种霸凌的这种想法这样子。所以介入关系就不见了这样子。
时间上集、啊
哦、
上集的时间差不多。
真的假的，好快哦、喔、
一半咯。
啊，真的、哦，
四十分钟，
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没有
没
有，
我觉得超级精彩的。
对，我们这一集要先那个收尾一下。
好
好
好，
拜布
要安，拜布一下。
你要下课吗？
好，地大台湾俱乐部
下课
喽，
好丢脸哦，
好突然。
然后我们要先。